天上的父，我们清早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身体上的病痛、心灵上的重压一切的忧虑，我们都卸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看顾我们你爱就爱我们到底是不离不弃的你用你的能力恩典来浇灌我们的心，用你的慈爱来扶持我们，来激励我们。这是当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你这一棵真葡萄树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就有盼望，就有行路的前面的光我们感谢你，真是你的爱是立约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是舍己的爱这是以色列人不明白你的爱就在他们的服事上，在他们的家庭关系上就产生了偏差我们又何尝能够说？我们完全明白你的爱呢，这是你的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你的爱是真的是是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去体验，才能不断的增长、明白的一种的爱主，我们就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不明白承认我们的偏差回转来归向你让你的爱借着圣灵、借着圣经的话。再次能够浇灌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上，能够多有一点的长进，多有一点的明白，让我们的心真是能够紧紧的抓住，被你的爱所抓住，也伸出信心的手来，紧紧的抓住你的慈爱，你的信实，让我们真的是借着这样天天在你面前的这样的祈求、思考、这样的默想，让你不断的来更新我们。不断的让我们能够成长让圣灵的工作可以充充足足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成就你那美善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在你的子民的心中。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马拉基书的分章它是分成四章，分的是有一些的问题因为把一些的很明显的一些的连在一起的经文都给打散掉了比如说第二章的第17节，它明显的是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接着第三章把这个段落分开了这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第二章的第10节到第16节马拉基书里面一共有6个回合神与人之间的对话，那是很清晰的围绕着6个不同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讲的神的爱第二个主题是讲的领袖祭司的服事，第三个主题是我们今天读的呢，就是关于婚姻的所以这些都是分开的到了明天第四个主题是讲的上帝的公义以色列人怀疑上帝是不是公义的上帝跟他们解释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实际的连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些主题后面这些主题呢，都可以回到第一个主题，找到根源。当祭司们服侍神的人，这些领袖们不明白神的爱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在他们的服侍上，在他们的带领上，在他们教导上在他们献祭的事情上，就开始亏欠了，就开始这个做得不尽心、不尽责了根源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的爱。那今天这个主题也是很明显。当人不明白上帝那个立约的爱的时候，他们就会违背与神所立的约，也违背婚姻的盟约。那这个在彼此对待的事情上，丈夫对待妻子的事情上，就会产生明显的偏差，所以这个根源还是在，他们不晓得神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爱，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来思考从第二章的第10节到第16节贯穿这一段经文的有一个词就是诡诈这个诡诈一共出现过6次第10节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这个诡诈第一次提到是讲到对待弟兄对待同族的，对待同盟神的这个盟约之下的这些的子民。 而且呢，这里讲说我们同有一个父哈、啊，活在这个拣选我们、爱我们、把我们聚在一起的啊，生了我们的这个慈爱的天父的底下啊，他无所不知啊，但是呢，人却没有诚信啊，所以这个诡诈，中文翻译成诡诈哈、啊。啊、对照英文的版本呢，像 NIV 呢就翻译成 break faith， 就是没有诚信的意思、啊、有些英文版本翻译成 faithlessly、啊、就是说的话不算、啊、这个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漂亮话讲得很好，但是呢背后却做的事情呢，心里真正想的呢跟他讲的、是不一样的、啊、是这个意思、啊、中文把这个诡诈翻译成诡诈、啊、是很贴切的、啊。第十节讲到说违背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那这个约是指着哪个约呢、没有明确指出来哈，所以有些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哈。那我的理解就是指着神跟亚伯拉罕当初所立的约，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啊、是把他们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结果他们却回去娶那些不敬拜真神的外邦的女子、啊、这是神责备他们十一节后面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所以在这件事上他们这样去做呢是违背了神呼召他们要分别为圣的这一点。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这个呼召、啊、就跟随神、啊、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为了成为一个被呼召与神立约的民族，以耶和华为神，神做他们的保护带领他们啊。亚伯拉罕立志成为神的子民，跟随神去走一条跟周围的人甚至他家里的人都不一样的一条道路，但是呢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这个约、啊、与列祖所立的约，他们又跑回去了、啊、不在乎这个、这些 拜假神拜偶像的人竟然把他们娶到家里来混淆他们的信仰，以至于他们这个家庭也好民族也好不再是分别为圣的家庭和民族了。那在这一点上、啊、是违背了当初神跟亚伯罕所立的约。那这件事情呢回到那个历史背景，我们去读以斯拉记也好读尼希米记也好，他们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付当时以色列人这个罪，就是娶外邦女子为妻、啊、那甚至在以斯拉记里面把那些娶外邦女子为妻的那些领袖的名字都记下来，所以这件事情神很看重的啊，因为这个民族是特别拣选出来以色列这个民族啊，那他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然后专心敬拜耶和华让耶和华的名被万族知道的这样一个使命。那如果他们在婚姻上面开始 compromise， 在信仰上面开始 compromise， 那、他们就会失去神拣选他们的那个使命和目的啊，所以这件事很神很认真的、啊、去对付他们，甚至那些已经娶妻的 要离婚把他们差遣回去、啊啊、悔改他们的罪、啊、所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啊、这个马拉基书、也是在那个年代嘛、啊、写下来的，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呢很严厉的责备他们、啊、他们背了约、啊、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啊、第二次又提到、啊、不按照他们所承诺的去做啊、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这一段里面讲到他们两件可憎的事、啊、第一件是娶那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在这件事情行事诡诈、啊、他们做了他们心里觉得不对、啊、他为什么会休妻娶外邦女子为妻呢？肯定外邦女子有吸引他们的地方啊，对不对？知道他们是拜外邦神的还要娶，可能又年轻啊，可能漂亮啊，可能这个这些外面的东西吸引了他们，所以他们才会休了这个幼年的妻哈，已经上了年龄的妻子去娶那些又年轻又漂亮又能干，可能是看中了这些哈。那这件事情他们就没有啊持守住，所以他们心里面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所以有些人呢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你看第十二节哈、啊，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明知道是错了但是他还把他娶过来，但是呢 他说：“哎呀，这件事做错了，我赶快去献祭，赶快献赎罪祭呀、赎愆祭呀，之前就想好了，你看，明知道是错还要去做，但是他说：‘哦，反正我献祭，神会赦免我们。’所以这里讲出一种心态呢，也表现在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哈、一种的心态的偏差上，好，反正神应许我们了，只要是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而且洗净提前就有这种预备了明知道那些是犯罪的事情，哎呀，我做一次，就这一次，做完以后赶快认罪神会赦免我的。如果你是带着这种心态去做那个祷告是神已经看清楚了是诡诈，就像这里他们行事诡诈这是神最憎恶的事情。耶稣来责备最严厉的就是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所以这个诡诈另外一种的意思呢，就是披上外衣的意思原来的那个最根本的意思就是说，外面披上一个袍子呢，把里面东西遮住所以就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人的面前，哇，这个好好的，哎呀，这个家庭关系这些。与妻子的关系让人看不出来任何的毛病，但是呢，回到家里却是完全不一样他心里的那个动机喜好就从这个第一件可憎恶的事情当中表现出来他看重的是那些年轻美貌又能干活等等这些东西，以至于他去娶这些外邦女子为妻另外一件。可憎恶的是，第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就是怎么样，以强暴和诡诈对待妻子，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这个我们读彼得前书也提到这件事情如果丈夫不按情理去对待自己的妻子的话，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献的敬拜我们献的这些礼物神都不悦纳神都不垂听的所以神在看看我们怎么在对待自己的妻子，怎么样去对待别人他们自己竟然不清楚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是献祭了吗？献祭我们来侍奉神为什么神却不悦纳呢？他们自己不明白，那就是因为他们以诡诈代替。所以从根源上来讲，还是他们不明白神的爱。神的爱不是这样盟约的爱，这里讲到两个盟约，两个约，一个是列祖与神所立的约，另外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盟约这在第十四节后面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婚姻是一个盟约，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夫妻的关系是为了彰显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不光是在夫妻里的人能够享受彼此相爱来互相照顾互相陪伴，更高的一个使命是在地上用一种最接近神与人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来彰显来表达上帝与人之间的那种的爱丈夫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是一种的 commitment，不是因为她年轻漂亮能干。你才娶她，不是因为你喜欢她，你才跟她活在一辈子而是你先有一个 commitment，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爱她。当你这样去爱她，这样一种定义去委身在她的身上的时候，她就会变得越来越可爱。这是神的那个智慧神的奥秘当人去撇弃这种一生知己的话，这种像酿那个美酒一样纯又香又美的那种的。美好的关系要经过时间的熬炼经过人生的起起伏伏，各样的考验最后变成像醇香的美酒一样，你越来越享受这种关系人既然抛弃这样一种的福分，追求那种暂时的，追求那种一时的享受，所以这是神的很伤痛的地方也用很严厉的话责备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话语当中特提醒。每天呢，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配偶怎样去彼此相待那在神的家里面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应该是怎样的用神的这种的爱， 立约的爱、盟约的爱、委身的爱、啊、不改变的爱、啊、来彼此相爱。
这一段有一句话让我想的比较多，这是在第十五节，十五节的中间后面吧。他说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前面那一句话我看了很多翻译好像都不大一样，然后有些地方是说他的那个原文就好像片段还是怎么样，所以意义不明白，但是这一句话好像每个翻译都差不多，就是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我想这个是没有错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就是怎么样得虔诚的后裔。我们常常都说以色列人、啊、他们被掳了然后归回了，归回了好像他们对神还是不忠心、啊、他们得了这么大的管教还是不忠心，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理由挺简单的、啊，就是他们之前领受了很多恩典，那不是他们，是他们的祖先，然后也得了很多教训，那也不是他们，都是他们的祖先。那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好像可以传到后代，得虔诚的后裔？我觉得这个是很，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奥秘。然后我看圣经里面这么多例子，好王不一定后代是好王，坏王后代也不一定是坏王，就是说父母虔诚后裔也不一定虔诚，父母不虔诚后裔也不一定不虔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得虔诚的后裔、啊、究竟怎么样人可以得虔诚的后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但是这边让我看到的有一件事，就是跟好像跟丈夫你怎么对待你的妻子、啊、我觉得好像这边隐隐约约告诉我们这个是有关的、你要得一个虔诚的后裔，做先生的、你怎么带你的妻子，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关键。然后我就会从亚伯拉罕开始想啊，然后以撒啊、雅各 啊，我没有什么结论 啊，但是我就想到以撒的后裔、以扫跟雅各好像开始也不怎么虔诚，为什么？虽然他是好像只有一个妻子，他没有多娶，可是感觉他跟利百加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好，因为一个宠大的，一个宠小的。我就是在这个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上，我就思考的比较多、啊、也想听听看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可以得虔诚的后裔。
刚刚华梅问 那一节、哦、是这一段的最不太容易懂的，因为原文自己就不是很清楚，但是那个新译本翻的比较容易懂，而且比较跟那个香港那个学者翻的很雷同哦。十四节开始就是以色列人说这是为了什么，因为前面那一段讲到他们有诡诈带弟兄，又诡诈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子女为妻。十四节那个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然后十三节讲到前妻叹息、哦、这有两种翻译，刚刚牧师讲的是其中一种，就把前妻讲出来是他的、叹息啊哭泣，有一种翻译就是不把那个前妻放进去，就是因为那个人诡诈，他讹诈弟兄，又对妻子不忠，所以他献祭神不看顾，所以在十三节那个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有一种翻译是因为耶和华不看顾那个人他献的供物，就他不乐意从他因为诡诈的手里面收纳他的献祭的东西，所以这个人呢就在神面前叹息哭泣，这是另外一种翻译、啊、然后就来到十四节说了，为什么你不收我的奉献，你为什么不喜悦我，然后耶和华就跟他讲了，因为你在幼年所娶妻中间你对他不忠，他是你盟约的妻，第一个他是你的配偶 your marriage partner， 第二个是你盟约，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你已经立了约了，要一生爱他，不管是生是死，分是离，是富有是贫穷，他就是你的妻子， 啊，第十五节呢，新译本这样翻了、哦。哦，十四节就说，因为你也诡诈待他。那十五节就说了，一个还有灵性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了。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寻求或是培养一个神的敬虔的后代。所以要谨守你的灵性，不可对年轻时所娶的妻子不忠。得敬虔的后裔，刚刚华梅说比较奥秘啊。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一个最大的责任，从小就要带领小孩到神面前来，让他们认识神、知道神、敬畏神。这个是我理解的培养敬虔的后裔。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如果在家里你没有办法让他信主的话，敬畏神、爱神，甚至服侍神的话，他踏出你家，到社会去，到学校去 ，you got lost， 因为这个社会太可怕了。很多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他不晓得啊，他们连见做很多那就污秽的事情啊。所以要把儿女带到神面前，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那这一章，我们刚刚念这一段，有一节很重要，就是说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何以强暴待妻的事，这是我所恨恶的。基督徒第一个千万不要有一个离婚的这种概念，想都不要想。在美国这个社会 ，domestic violence 家里的家暴很厉害，几乎60-70%的妇女都受过家暴，这一点是神很恨恶的，因为她是你盟约的妻，她是你的配偶。所以刚刚牧师提到，在以弗所第五章22-33节那一段，我们丈夫为妻子到一个地步，你应该为他死都可以啊。你顾惜你的妻子，就像顾惜你的身子一样。而且是很奇妙的是，做先生的，如果我们对妻子好 ，unconditionally love her， 你会得到回报的。人都有良心的。所以昨天一个弟兄就把他家里的事情告诉我们怎么办。我的回答说 ，Your wife is always right。你就是爱她就对了。你如果全心全意爱她，她晓得的，她一定会顺服你的。即使她好像有错 ，That's okay。如果做先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的家庭就很和睦。虽然有的时候妻子不讲理啊，那都是小事了。我们做先生要一个做头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爱妻子。这是圣经上讲的，保罗讲的，因为你们两个是合为一体。我儿子结婚了一年呢，第一年其实不太好过，两个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他们甚至不同的社会出来的，你怎么可能在屋檐下面你不会口角，不会发生一些争执，一定会的。我跟他说 ，marriage is commitment and sacrifice。你要记得你是有义务，你要定那个约下去了。其实牺牲并不是亏损的，你对婚姻尽你的责任，爱你的妻子，他会顺服你的。这一章其实讲得很清楚，诡诈是神最恨恶的。当牧师说，就披上一件外衣一样，做两面人。你诡诈待弟兄，你就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这个约我个人认为是在西乃山的约，因为那边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啊，是一个圣洁的祭司，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圣洁就是说跟世界分开来的，讨神喜欢的人，千万不能诡诈，对人也好，特别对妻子，千万不能诡诈。这一章是很重要，就是让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对待配偶。其实做妻子的也是一样，如果顺服神的话的话，你的先生会很爱你的。
听大家的分享，我就觉得啊，这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周围，我们周围，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就是在同一个这个教会里面诡诈这个事情，哎呀，就是好像就在周围哈。那我就在想到这个婚姻中间哈。神说哈、哦，那个女的要恋慕丈夫，丈夫辖制妻子哦，然后那种诡诈中间，我是觉得 有时候 也会跟这些都参与在一起、哦、我最怕被人家挟制。有的时候我感受到，比如说在夫妻之间有时候感受到被挟制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在想说糟糕，这个有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再继续担在那个当中的话会犯罪、啊、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赶快逃离去祷告、啊、逃离那个那种情况去祷告、希望这个在婚姻中间我所能够贡献的就是对家庭里面去贡献我自己的该尽的一部分、啊、因为圣经讲他说我们的配偶我们的身子是属于配偶的，我们没有权来要我们身子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是属于配偶的，我们已经都结婚了，都已经是在这个圣约里面了，怎么样在家庭里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子，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到底做的是拆毁的还是在做的是建造这个家庭，所以有的时候当我有的时候感觉到被挟制或感觉到像那种力量不够的时候，我赶快逃离、哦、我不要再破坏这个家庭，我就赶快上去祷告，从神那个地方支取力量，那通常神告诉我的就是上帝跟我讲话，我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就有力量、哎、照着上帝给我的建议、啊哎、去处理、啊、通常上帝都给我的建议都是去认罪、啊、去认罪悔改，哎呦，我说怎么搞的都是我在认罪悔改、啊、然后但是后来发现我认罪悔改了以后呢，哎，这个纠纷这个什么、哎、就止息了、啊、那我那时候不会觉得是委屈，我就觉得说很感恩、啊哦、这个事情解决了，上帝喜悦，那我就开心的要命了、啊、所以就觉得说、哎、有上帝的感受到上帝的爱他的引领了以后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哎、竟然能够解决这种冲突、啊、就很感恩、哦、所以这个也应用在 教会跟弟兄姐妹之间、哦、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感恩、哦、因为实在是跟 上帝讲说很不可爱、哦、我要赶快逃了、哦哎、逃了以后、哎、结果上帝就他自己有的时候到了一个程度，有时候到上帝面前去哭、哦、哭完了以后，哎呀，就觉得、哎、上帝借着一些话来回应了以后、哎、就有力量去做该做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包括 去跟人家道歉去做什么、哎、这个我本来想都不要想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谁要我去对付这一些事情，然后对付完了以后很喜乐。还有刚刚讲的那个虔诚的后裔，我从小就带着孩子让这个孩子到主的面前，也常常自己有时候 也教主日学啊，带着孩子一起成长。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些孩子也是有叛逆期，但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很好的时候，这个孩子有时候在外面碰到挫折的时候，他第一通电话会打电话回来跟我说，当我孩子失恋的时候，他觉得他这个世界好像已经都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孤单很难过很受伤的时候，他第一通电话打给我。我就是觉得说，哎，还好我和孩子之间也关系也还不错，所以他愿意跟我分享，所以他又在那么远的地方，我也没办法到他的面前，但是我们就一个电话的祷告完了以后，他跟我一句话说，妈妈，我现在好多了。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这种后原来我的孩子他 也信主了以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有叛逆期，有一次叛逆的时候，他就我多讲了他几句，因为他也沉溺在这种这种网络这种电玩世界，我有时候跟他讲说你花一点时间做该做的事情，哦，他就气得要命。我也提醒自己话语中间要注意，不要伤了他。哎，结果他就他也气得要命，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不要我留在这个家里面，我就出去。我哪有这种意思啊，他就跑出去了。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我说上帝啊，你可不可以把他叫回来，我根本都已经注意说言辞上面不要说让他感觉到我要把他赶走。结果他就出去，我就看到他在那个外面院子这样绕了一圈他又回来。哦，那时候我就第一个感觉到说，哇，上帝啊，他也是你的儿女，你自己感动他回来，所以那时候 就感觉到，就是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家庭的维护，如果不是上帝这样子感动他回来，那他这个一出去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感恩了，因为孩子他也认识神，他也神也会感动他。我的祷告，神借着神，我自己没办法跟他讲，一讲的时候他就说啰嗦，但是神自己感动他，他回来了以后，我那时候就跟他分享说 这件事情跟他分享，所以他也就激励了，然后神就很快的也就帮他找到工作，就不会在那个地方一直沉迷在这个中间。所以虔诚的后裔真的是对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就觉得就是说诡诈，我有时候也常常在思想我是不是有诡诈，或者是心理不一，把这个家庭就造成了破裂。所以我也在提醒，就是说我如果我是不是一直在瑕疵，在那种对人也有瑕疵的这种动作，或者是我爱慕我的先生，就是要把他捆绑起来，就是觉得他就是我的，他比神重要到一个程度，我要他照着妻子该有的这种责任，他应该要爱我。我如果有这种心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就是也是冲突的一个产生。所以每次那个冲突产生的时候，我就在也在思想，就是说我对我先生的要求是不是已经让他觉得他承受不了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是说，神啊，别无所求，我不要用这个恋慕的他的这种心把他绑住，觉得他一定要听我的。我就说别无所求，你自己来塑造他，他所做的一切我全部顺服。所以在这个瑕疵和恋慕中间的话，我也是在提醒我，圣经已经告诉我了，我应该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家庭，希望我家庭对这个家庭做的是一个建造的家庭，而不是拆毁的。然后小孩子从小就带到主的面前，自己教自己常常跟他分享，然后建立关系了以后，到了老了他们跑远了，但是还是会再回来，因为都是神的儿女，神会借着祷告来把他们带回来。
那今天是苏姊妹，她有预备要跟我们分享读经的心得哈。那请苏姊妹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呢，借学习这个先知书，我体会到，就是说神的话语对人民生活琐事的要求呀，通过了先知，才能达到我们，我们才知道。那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根本也不知道。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那你说这个神规定的休妻和强暴妻，这都是神不喜欢的事情，但是 如果远离了神，根本不了解圣经，有些仍然还实行着，为什么呢？就是他从来不读圣经，也不知道基督，也不会信主，也不是基督徒。那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强暴妻子，这都是神不喜欢的。可是人们为什么还这样子做呢？就是他远离了神，他不了解神的心意，照样在社会上遭到了破坏。我觉得应该是经常的读读圣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都了解神的心意，然后规范自己，做好自己。我谈谈我这一段学习先知书的一点体会吧。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就应该时时刻刻的敬畏我们的上帝，相信我们的上帝这一位神，一辈子要靠着神，不走心不走神，不为任何事情的干扰，从说话做事上都要让神喜欢，那就是行公义走正道，否则呢神会降灾给我们。撒迦利亚书中神说过这样的话，十二章四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些马匹惊慌，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马匹瞎眼，多么可怕。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我相信它会发生。比如发生过的诺亚方舟中，由于人们的悖逆，神用大水灭绝他们。索多玛城的焚烧都是因为人们的悖逆。相信神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他是说到做到的。只要你的心跟随着神，会赢得神的怜悯，他是很爱我们世人的。出埃及地的时候，神为了成就他的子民，竟能把红海的水分开，修出一条路来让以色列人通过，避免埃及法老的追赶，多么奇迹的事情。他的神奇也是我们想不到的。从先知和神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以色列大多的兴衰来体会到上帝的威严。当他们沉醉在罪恶当中的时候，神就狠狠地打击他们，使他们悔改，然后再用双手成就他们，显明了神的爱是可嘉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常常会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也是罪人，很容易被世上形形色色的不良情况干扰，容易犯罪走神。为了更好的跟随神，跟随主，不动摇，学做主耶稣那样的人，行公义走正道，不走邪不行歪，成为一个神喜欢的人，往往也是很难的。那么我们只有每天领取圣经里的精髓，真正做到尽心尽力尽性地爱我们的主。我自己想着要与圣经里说的那些忠诚于神的人学习。第一，要学习大卫一生一世信靠跟随主，知错改错，一辈子做神喜欢的人，神是祝福他的。第二，要学亚伯拉罕生活在乱世中，成为神赐福的人，对神没二心，顺从神，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亲生儿子献给神当活祭。在神的试炼中，他能做到没二心，一辈子成为神可靠的义人。第三，要学挪亚信神的坚定信心，神让他造船却迟迟不下雨。若没有真实的信靠神，那么方舟是造不成的。这种信心保全了他们全家不受大水冲淹。第四，要学约伯信神的恒心， 生活处在灭顶之灾的中，众人推他，他不倒，表现了他对神的真实信赖。第五，要学葛先知的精神，为了当好神的仆人，多么大的苦和罪都不怕，一心为主服侍，哪怕是死都不怕，真是我们要学习的。综合上述，敬畏我们的神，相信神，按照神所喜悦的事情去办，永远是我们应走的路。不为小事离开神，紧紧地把握好自己的教宗，不做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们的神是可敬可畏的。
好，谢谢苏姊妹的分享啊，很棒哦呀，这个借着这些的话语啊，一方面是对别人的提醒啊，那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啊，提醒我们效法这些好的信心的伟人的榜样啊。最近我也是给同工啊赠送一本书，这本书讲到这个 Gospel Primer for Every Christian， 就是我们人生有一个底色啊，作为基督徒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那这个福音不光是传给别人，每一天我们要对自己提醒，对自己来讲，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得了永生的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提醒，虽然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容易忘记，所以感谢主，苏姊妹这样的分享，提醒我们这些好的榜样，我们要去效法，紧紧跟随神不离开，这些的话都非常非常的宝贵，谢谢苏姊妹，